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萌。听众朋友大家好，先跟听众朋友道个歉，因为昨天的节目呢有很多小意外，开头不知道怎么搞的被放成前天的节目录音，后来节目信号又有好几次中断，所以1180的电台当局呢要我们向听众朋友道歉，盼望今天一切顺利。那今天呢我们又到了星期五了，
每次到了星期五呢我们又要无所不谈。
哎，我就是最怕你这一点。小贝，你今天要跟我谈什么啊？
哎，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
是什么呢？
哎，蒙哥，你在桃花源里面四季如春啊。哎，
对啊，
你应该知道这个外面这个哈，我们中国年今年是什么年呢？
哎呦，我最怕讲这个题目，你一讲等人家打电话来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讲这个东西。
哦，你是说不能讲生肖是不是？
但是我们就偷偷讲一下没关系，你既然有兴趣谈、我们就谈吧。
哦，对了，讲到这个我忘记是不是上次已经在节目中里面讲过啊，有一次小贝啊，
怎么样
跟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啦，
是
有一次就聊到彼此的年纪，就说你是属什么，你是属什么。当我们正在猴鸡狗猪的时候啊
他跟你说
忽然他就说我是属神的，
所以你们大家就一片安静，
我们就一片愕然，就不太敢讲，好像谈这个很不属灵啊。不，今天没关系啊，百无禁忌，小贝呢担当所有的罪过。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猪年呐、我们就来谈谈猪这个动物。
好吧，我们就谈猪这个动物。其实我们不是谈生肖，我们是谈猪嘛，对吧？
我们是谈猪。
好，
想到猪，我就这个，我想到这个动物啊，真的是它实在是很可怜。
为什么？
他一生贡献他自己所有的，却又被人家这样骂的臭头，很可怜，对不对？我们骂人，对不对？骂一个人不聪明，就像他说，就骂他是像一头猪，对不对？很脏，也是说脏跟猪一样，对不对？
是啊，
所以猪呢担当了很多不白之冤呐、说他脏，说他笨，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替猪同志伸冤就对了。
我要来替特别为我们蒙哥。平反一样，平反一下。
哦，我还没想呢，你在讲我，
对呀、
好了，
对不对？
你说吧，你说吧。
我只是说，讲到这个猪啊，对人类的贡献讲起来是相当的大，特别是对我们啊华人同胞来讲，猪呢，一只猪可以养很多人，因为它全身呢不只是肉可以食用，可以说从猪鼻子一直到猪尾巴、蒙哥，你告诉我什么地方不能吃的？你告诉我，我不是问你什么地方可以吃，我说什么地方不能吃的？你告诉我，
猪粪可以做燃料。
你不要那么快就到尾巴，你先从头慢慢开始。
我跟你讲，
马上就到猪粪去，那我还讲什么？
这个猪很多地方我是不吃的。
哦，我们先从头开始，好不好？
猪耳朵很好吃，这
猪耳朵有人吃，对不对？猪头皮也有人吃，
那我不吃了。
可听说有人吃猪鼻子啊？
那好像是有这么一说。
这个是我听你说的，
真的
我没听过。那猪鼻子怎么吃呢？它要是切片的话，会不会看起来很像莲藕啊？我知道没有人吃猪眼，猪的眼睛没有人吃。
你是在浪费听众朋友时间还是怎么样？
猪舌头有人吃，对不对？
对啊，
你们那它的内脏呢？哪些地方不能吃？
我怎么想？你怎么不说猪的眼睫毛没有人吃呢？
猪有眼睫毛吗？
猪还有双眼皮也没人吃啊。
总之，猪的用处这么多，对不对？多少人啊，靠着猪来生活。
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很早，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他说猪鬃可以做牙刷。
对呀、不是牙刷啦，做刷子啦，哪有人用猪鬃刷牙？你们刷的整个嘴巴都是血。
猪鬃的刷子很好刷，很硬啊。
对，它可以刷皮鞋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圣经里面把一些动物呢划分成洁净不洁净的？
对、
这个不洁净的猪呢，就是排第一名。所以现在呢， 很多你说这个犹太教啦，他们都不吃猪，都视猪为一个啊非常污秽的动物。那总之呢，我今天就是啊斗胆来到蒙哥的世外桃源，问问看、嗯、到底猪它错在哪里，对不对？而且为什么会有一种动物，假如说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话，为什么会造一个其实它有造福人群但是它又不洁净，
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可以接着我们那个时候文史地理讲到他们进方舟的时候继续讲下去。
哎，方舟到底有没有带猪进去啊？
方舟没带猪，你现在还有猪可以谈吗？
嗯，
肯定
是
有猪的嘛。
猪不是牛变来的，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特别讲过，所谓洁净不洁净呢，这个话呢是神告诉挪亚。
嗯
啊，不单是神告诉挪亚呢，而且是神教导挪亚。
嗯。
从后来的圣经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观念呢、啊，比那个东西更重要。神告诉大家说，洁净的你要带一公一母，不洁净的你要带七公七母。照圣经的顺序来说呢，这个观念是神介绍给挪亚的。
嗯，
也就是说，他在世界上做事情的时候，他开始要我们注意了，神要把东西分成洁净的与不洁净的。出了方舟之后呢，挪亚呢？就拿洁净的牲畜来献祭给神。
那不洁净你干嘛？就给中国人吃吗？
哎呀，不是这样讲嘛。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啊，他既然对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为什么要说他为不洁净呢？你这个出发点就已经错了嘛。
哦，出发点错在哪里呢？
洁净的是把它烧了献给神，有香气升到上面。
嗯
啊，他并不是在乎在你这个人间的时候造福多少人群，对不对、
哦、
那蝗虫是洁净的你知道吗？
蝗虫啊，那个很可怕的那种昆虫。
对啊、嗯、蝗虫是洁净的。神主要教导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事情神只悦纳某一些，不悦纳剩下的。有的东西可以带我们来到神面前，有的东西不能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并且他希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是常常存着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标准。他用的东西是动物啊，是某一种吃的东西啊，但实际上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分别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欢的。
那这么说来，我们吃猪肉难道是不讨神喜悦吗？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嗯，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从主耶稣开始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啊，圣经别的地方又讲、哦、凡神所造的没有一样是不洁净。
嗯，
挪亚一出方舟，神也说啊，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他并没有说你只能吃洁净的，不能吃不洁净的。
哦，吃可以随便吃。嗯，
就像当初神造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东西本身并没有不洁净。神是把这个分别加在动物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人在神的面前呐、啊，是被神或者判为洁净，或者判为不洁净。他要我们明白这个观念。
哦，
这个叫机会教育、
哦、
对，他让你不断的去想、
嗯、
他以前怎么教导犹太人呢？这个叫做属肉体的条例是这样啊。你现在去杂货店里面买东西啊、嗯、你会看见啊，有的时候街上的小店你都会看见他招牌上有一个 K， 画了一个圆圈。
K 画一个圆圈，那个就是啊Circle K 嘛、嗯
哎、那个 Circle K 是什么意思呢？
就一个便利商店的名字，在亚洲是一个便利商店的名字、
哎、其实不真是这样子啦。我们很多的商品、嗯、你仔细去看，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K、
嗯、
那个就是 Kosher Food， 就是犹太人洁净的食物。
哦，真的啊？
对
呀，已经看到这个都不知道，以为是一个什么产品认证呢、欸、
哎，你也可以说它、哎、它真的是产品认证。
嗯，大家又长了一个见识，就那个东西就是说犹太人可吃的。
哎，照着犹太的律法来讲呢，说这个是洁净的，那个是不洁净的、
哦、
啊，没有，他们都是要去买那个有一个 K 的。
哦、
啊，
那就像现在你到中国人超市里面常常看到印一个他说可素食那样子的意思，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
哦、OK、
啊
嗯、
或者我们再盖一个什么 organic 无毒食品这一类的东西、
哦嗯
啊
嗯、
他们是照着旧约后来神给以色列人的条例 无论干什么吃什么用什么、都要分洁净的不洁净的。那神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提醒他们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注意，有些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有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实际上跟到底是猪还是牛呢没有直接的关系。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我若渴了我若饿了我不会跟你讲。神从来不要这个东西，只是神让我们知道唯有一个最洁净的牲畜，最洁净的祭物才能够让我们被神所悦纳。
哦，原来是为了神的这个机会教育，就让我们的天蓬老兄啊，哎，蒙受不白之冤啊、
哎，对了，哎，等一下，等一下，什么是天蓬老兄啊？
哎，天蓬老兄你不知道啊？你不看《西游记》吗？
这个有点危险了，你今天是冲着姓朱的来了，这是问题我不随便答的。
《西游记》里面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就是猪八戒。
你看我不答就答对了吧？你说吧。
猪八戒呢？我们叫他猪八戒太难听了，就应该叫他天蓬大元帅。
为什么叫他天蓬大元帅？
这他的封号是天蓬啊。猪八戒是因为跟孙悟空一比，他比不上，他才人人觉得他没用哎。其实猪八戒很厉害，他本来也是功夫高强，法术很高的。
他就是看跟谁比，跟小辈比的话就很。
跟什么？跟我比就强多了，对不对？不能跟孙悟空比，那就被比下去了。对他，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对这个猪的尊称啊，叫他天蓬啊，哎，就算是还蛮尊称他的就对了。天蓬老兄。
你讲完了吗？
不好笑。
就是啊，叫你这个人家打电话来说你这十二生肖讲完了还要讲西游记，对不对？这个太不像话。好吧，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
你刚才讲到说、
神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在教导孩子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你要不断的提醒他。那怎么提醒他呢？你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提醒他，对不对？那我们睡觉啊，什么时候该起床呢？闹钟一响就起床。其实闹钟跟你起床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啊，
我就有这样很大的，很有好几次这样经验。
他闹他的嘛，
在那边响，对我就继续睡，也可以睡得着。
是啊，是啊，闹钟是一个东西，你睡觉或者起床跟闹钟有什么关系？但是闹钟就提醒你说该起床了，或者该做什么事情了。这个每天吃饭睡觉啊，非常不方便。你老是要分洁净的、不洁净的，非常不方便。他为什么给以色列人这样的不方便呢？就是每一次都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提醒他们说，你得注意啊，你现在在神面前到底是洁净的呢，还是不洁净的？
所以听起来有很多的这些哈所谓的规矩，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的，
要提醒我们这个。整个的来说，圣经有一句很好的话，叫做属肉体的条例。那有一段话比较难懂，可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听得来啊。他就说啊，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样听得懂吗？这句话所谓祭物就是献在神面前的，比如说你羊或者是猪，你不能献猪的对不对？
猪羊变色就给信。
你晓不晓得在中国的传说里边呢、这个后羿啊，在这个楚辞里面就提到他这件事情。
你是说嫦娥那个后羿？
对对对对对。说这个人呢、本来是神面前的一个很英勇的猎户，但是后来就是被放逐了。
问这就很奇怪，为什么？
因为他
娶了嫦娥，是不是？
不是，他献
嫦娥毁了他一生。
他献猪给神，结果神不喜欢他。
真的有这一段啊？
这有，这当然是中国的传说了。
哦、这传说，哎呀，我不知道啊。所以这样我知道了。
你又知
道
什么
了？这样就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
Yeah,
对不对？你说这个月饼里面啊，有包各式各样的口味，好像没有包猪肉的，这个会不会太牵强？
第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包猪肉的月饼啊，
包猪肉的是喜饼啊，月饼不能包猪肉啊，
真的有这种说法？
是啊，你有吃过猪肉月饼吗？喜饼有包猪肉，对不对？
我吃过叉烧包啊。
叉烧包那是叉烧包，叉烧包不一样了。
好了好了，这个 这个
好，讲到后羿啊，后羿是因为有献的猪，惹得天神不高兴，之后被打神打进凡间，这样是不是？
还谁知道呢？楚辞里面就问说，为什么他献猪的神就不高兴？就这么说了。
原来大屈原先生已经有在千就好几在千年前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
哦，他问过这个问题了。对啊，跟你一样啊。对，他会问说猪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献给神呢？
因为想不到小辈也有诗人的情怀啊。这诗人节是纪念屈原的。
那你有本事你就写一首猪诗好了，千古传颂。
我写一首给你。
他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很多献祭的规矩，对不对？那这个从挪亚传来献祭的规矩也在我们的老祖宗里面啊。这个献祭大家都知道有规矩的，
对，
你
不
能乱献，对吧？就像拜偶像的人他也有他的讲究。那其实本来神要借着献祭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好几件事情，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你要献的时候你就要先选择了，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是在神算为洁净的，这个你得想想。你连追个女朋友的时候啊，她喜欢吃牛肉面，你就不要送叉烧包给她，要是她不喜欢猪肉的话，你不是找麻烦吗？
那投其所好。
那人来到神的面前，那就不只是投其所好了，因为人真的有一些的问题，你这些问题要解决，你要来神面前办交涉，神定我们为有罪，你用什么事情才能够让神悦纳你，把你的罪给他注销掉，这是整个祭的意思。你要是没有罪，你就不用献任何的东西，你空手来就好，敞着脸来就好了。今天常常有福音朋友说，神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他？你把他显给我看，这个是最大胆的问题了。因为当人在神面前显为有罪的时候，那神不显现给你看呢，那真的是
为你好。
对，他让你找不到他了，那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啊。
对呀，给你找到你就得死得很难看。
就是的，你想想看呢，我们去这个宇航中心的这个太空总署啊 ，NASA。我现在很多年没去了，
很不好玩，
还没有变成这个游乐场所的时候，有朋友来他们就是要去看这个东西。
对，
那夏天又这么热啊，你去到底有什么好看？它里面有个太空衣，对不对？那你人就钻在里面可以照个相。
你觉得好玩是那个？
我不是觉得好玩的，我说什么都没得好玩，只有那个东西还有点新鲜。因为那是真真正正的太空衣。
而且每次朋友来 Houston 他提出这个要求，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说那里很无聊。
对呀、
那还 Houston 还有什么可以玩？
因为我们 Houston 已经够无聊了，
对
不对？对，
你还硬着头皮跟他去。我记得我都要讲得很还很兴奋，哎，那边有一块月球石头，你可以去摸一摸。我讲那个太空衣，那个我家也可以弄一个太空衣给他弄。
那个不是说你去中国店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啊，他给你照相用的。那你说这个东西这么高价照的，为什么现在留在这个地方啊？
用完了。
他们不是要登陆火星，为什么不拿去用呢？
不能用。
为什么？
你那多久以前呢？登陆火星要更高级的配备吧。
那登陆太阳，那火星服又不能用了。
对啊，当然了。
那登陆上帝要穿什么衣服去呢？
穿什么衣服？
对啊，因为你想太阳是神造的，上帝你要说能量它比太阳大得多啊。
对呀、
你登陆
衣服都没用
了。对，你登陆月球都需要去穿衣服，你来找上帝，你说我就这样就来了。
然后你是讲这个，
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这不是胡讲啊。
对，
你怎么可以说上帝在哪里我找不到他，他显给我看我就来信他？哎呦，你老兄别开玩笑了。
还好没显现。
对呀，神为什么要我们用祭物来到他的面前？那就有点像这个宇航员，这个太空人他要穿那个宇航服、太空服一样。
对，
你得决定你去哪里呀。你小孩上学天气冷你都说带件毛衣呀、你怎么自己来找上帝你就这样来了？
对呀、好像啊没什么关系的样子。
所以你看圣经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说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那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第一讲究就是要用祭物，第二同样重要，这个祭物必须是所谓洁净的牲畜啊。猪被神定为不洁净，不是因为猪怎么样啊。这个猪比我们知足啊，你要是猪你就不会出来留学了，对不对？ 真的吗？
也就是骂了一堆人呢、啊嗯。
对，你说我们要退休，到退休可以干什么？可以不上班，不上班干什么？那不是吃吃睡睡，对不对？
因为那跟猪就蛮像。
哎，这不是我讲的，是你讲的。嗯，
这现在研究越来越显示，猪不但还很聪明，又很爱干净。
就是啦、嗯。
对，我们都误解猪了。
嗯，我有一次真的看见一个美国女孩牵了一只宠物上街，那真可爱，那就是一只小猪。
啊、哦，真的哈、哦。
啊，那、把它牵着，那真好玩呢、啊。
嗯，因为猪走路的样子蛮可爱的。
对呀、啊。嗯所以你看，神分成洁净不洁净，他不是说在人间的用处如何，不是这个意思。
哎、蒙哥、啊，那讲到这边我就有一个问题啦。
哎，你等一下再问啊，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听累了，让我们先放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听听小贝这个问题人物还有什么问题。
好。
耶稣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和小贝今天在讨论的题目是从猪开始讲的，就是神把动物分成洁净不洁净，到底它的意思何在？难道是这个动物不好吗？并且我们既然进入新约，这些洁净不洁净还有许多别的规矩，是不是还要遵守呢？那趁着小贝还没回来，让我先做一点报告事项。头一件，今天又到星期五啦，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您工作的情况许可的话呢，到教会参加一个查经班，或者在你住的附近有团契啊，我们都鼓励您去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尤其要是有查经性的团契，那可能是最造就人的。第二呢，最近听到一些反应，对于我们礼拜一还有礼拜三所放的那个多马的节目， 礼拜一是讲圣经故事，像说评书一样。礼拜三呢是所谓的真言真语啊，北京二三子做的。这两个节目单元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有人就在问说，我们有没有到目前为止他所讲过故事全部的 CD 啊，全部的光碟？有的，请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世外桃源节目的有声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设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您可以来这边借，借回去之后呢，啊，您如果愿意自己去拷贝、去复制，欢迎拷贝。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免费的，而且是放弃版权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人手啊，一一寄给听众朋友。所以反正在休斯顿都还蛮方便的，我们就设了一个有声图书馆在华人基督徒教会。这个教会离中国城并不远，你从中国城沿着八号路往南走，就不要上去了，穿过59继续开，下一个红绿灯是 West Belfort， West Belfort 向右转，马上有一个小红绿灯，过了这个交通灯，左边第三条街向左转，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工厂，不像是有教会的地方，但是您开进来就会看见有华人基督徒教会的牌子。您如果开到下一个交通灯，或者是看见59，看见 McDonald， 看见 Fries， 就表示你已经开过头了，请您转回来。教会的地点就是在59和8号路的中间，转进来那条小街的名字叫做 Belfort Village。 您如果有问题或者需要更详细的帮助，知道这个地方怎么去，请你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会有弟兄姐妹和您联络。请不要忘记留言，最好是留电话。上次有一位要圣经的男性听众留了地址，可是没有录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和您联络。如果可能，请您再打电话回来留言一次，留下电话，我们就可以详细和您谈。那来这个有声图书馆最好的时间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或者礼拜天的早上，因为这时候教会有聚会，一定会有人在。像今天晚上是6:30开始，有简单的晚餐，他们正在查创世纪。您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在讲创世纪的开头，所以您来参加查经呢，绝对不会觉得好像接不上。星期天早上10:00也是一个来这个世外桃源图书馆借东西的好机会。有关于中国人从哪里来的节目，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不但您可以借光碟，还可以拿到一份文字的资料。这两个主日，就是这一个星期天和下一个星期天，他们的讲题呢也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换句话说，您如果还没有信主，或者您有没信主的家人朋友，您可以借底下2周的机会带到教会来，讲到的题目和内容都会尽量深入浅出，并且给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一个接受主的机会。那当然，对于这些聚会的详情、地址以及刚才我们所报告的事情，您如果还没有听清楚的，欢迎您打电话到281-561-9747，无论是要圣经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人与您联络。还有呢，不要忘记我们的网站 swty1180.com， 您在网站上可以听见所有的节目，网站上也有教会的地图地址。好了，我们小贝兄已经回来，那就请您继续问您刚才想要问的问题吧。
这个旧约里面呢，讲到这些食物的规矩啊，既然你说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洁净，常常回想说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这个功能而已。
对。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代人吃东西，饮食习惯，照理讲不用照着那样做啊。举个例子啊，旧约说都不能吃带血的东西。可是小贝呢，吃牛排的时候呢，喜欢叫那个5分熟、3分熟的牛排。你吃的这个里面还有带一点血的，
带一点疯牛病的，你喜欢吃？
对呀，我知道啦，那是有点危险啦。但是呢，有一次呢，就跟一个基督徒朋友呢在吃的时候，他就劝告我，他说：“哎呀，你不要吃有带血的东西。”搞得我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吃。我今天就用这个问题来问问我们的蒙哥，有没有答案呢？
有。
嗯，
不过这个答案是这样。第一，他不能吃。第二，他能吃；第三，不能问。
哇，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应该，您只要在开车当中的话，请你小心一点。我们的答案是：
第一，
不能吃；一，不能吃；
二
能吃；
第三，
不能问，
也不能讨论。
下次一个考一个老师要是出一个题目，然后选择题，这三个答案你要选哪一个？
我跟你说，这个答案又分成两方面，两个重大的角度来答。第一个角度是政治角度，第二个角度是历史角度。政治答案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三个答案，不能吃，能吃，不能讨论，不能答。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它可以吃，可是有的弟兄又觉得不能吃，那跟你出去吃饭的那个弟兄还好办，要是一个比你小的人啊，刚信主，他明明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去吃这样的东西，他因为看见你小辈兄呢在那边大吃大喝，从五分熟吃到三分熟，三分熟之后还去吃这个撒西米牛肉，那他就跟着吃，对不对？那他所做的就不是凭着信心做了，你就不造就他了。
这跟吃，我自己吃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就是连这个我都不愿意答，因为我一答了，我就等于在告诉人家说你可以这样吃。
哦，
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信心的人自己在神面前守着，不过凡事呢，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
哦，我懂你的原则了。
对，其实你去读读克林多书呢，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再答了。
哦，那这个标准是不是可以用诸于这个所有的饮食习惯？
这个就是讲到历史问题了啊。
历史问题，
刚才我们说过，祭物是让人每年想起罪来，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规矩也都是为了让我们想起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有这种洁净不洁净的分别。
嗯，
但是有一个真正的祭物啊，圣经这样说，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对，
什么意思呢？你每年照着圣经的规矩去献一头羊给神试试看，你三月献一头，到了十月想想是不是应该再献一头，到了明年三月你是不是再献一头？为什么？因为那个羊啊并不真的解决你罪的问题。
对，它只是一个替代品。
可是呢，有一个真正洁净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成为神面前我们的祭物，你要是以他为你的祭物呢，你就不再想起你的罪来，你也就把所有献祭的事情都给止息掉了，这些属于肉体的规矩呢，就一并都被注销掉了。这个叫做历史的原因，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懂。
嗯，
所以人家觉得很奇怪，基督徒怎么一面说自己是罪人，一面又张口就是亲爱的天父，就来到神的面前呢？
嗯，
那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祭物，这个祭物把我们的良心洗干净了。
嗯，
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又不觉得自己被定罪。为什么？耶稣担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一个真正的祭物顶在那里。
对，这个就直接解决了旧约一切属肉体的条例，从守日子啊，守节期啊，能吃什么，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任何这一类的规矩啊，全部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一次献上了，通通注销掉了。
那完全了解了。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的原则，不单是吃喝，很多别的事情啊，在今天的教会里其实都应该是那个强壮的担待那个软弱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原则你要是能够用在家里，甚至能够用在你自己的公司工作上面，都是一个很好的原则。
对，不要叫人跌倒。
或者我们讲白话一点啊，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你就算是强壮的。你的责任不是一天到晚去告诉别人说，去教导别人，告诉别人说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要别人学你的样子，不是。你呢需要有一个温柔的心，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家人，比你软弱的人，他们对事情是怎么看法。你去担待他，你站在他的立场上来体会他，来帮助他。你记不记得我们礼拜二做的那个节目？那个弟兄就讲卢刚把那个大家最敬爱的一个女性的副校长杀了，那个女性是最爱中国的，是根本就是在中国生的传道士的孩子。后来他的三个哥哥来，非但不记恨， 还特别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跟他说我们刚失掉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就想到你，因为你也刚失掉你的亲人，我们写这封信来安慰你。
哎，很伟大的情
操。这个就叫做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
对，
对不对？你本来说我不恨我不报仇已经很伟大了，
对，
但是这个远超过那个。
嗯，
他是无论在什么情况呢，他能够先想到别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弟兄也就特别讲说，他当时的时候他怀疑这个爱，这样的爱固然是很高尚，可是这样的爱他真正的有力量吗？哎呀，我跟你说，你要是信主，你要是顺着做下去，你就知道唯有爱能够造就人，但是这个爱必须是从那个真正的祭物来。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有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耶稣基督因软弱被钉十字架，他这个被钉十字架完全是一种我们世界上人讲说弱者的表现，其实他是强者的表现，他是放弃。我把
自己，还有那个权来放弃。
他说我的命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是因为你们的罪把我钉死，那我就把你们的罪与我一起带下阴间去，永远的埋葬。当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切真的是鸡犬升天啊，就像方舟出大水一样啊。
对，
洁净的不洁净的只要在方舟里都出了来，不单坏人好人强盗土匪都在神面前蒙悦纳，都被洗干净了，而且再没有所谓不洁净的东西，再没有所谓属肉体的规矩。所以主耶稣就说了，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基督徒是一群真正自由的人，但是这个自由我们往往为了别人的缘故呢，又牺牲掉又放下来。
对，这个自由是我们自己愿意舍去。
对，所以听众朋友，下次你去吃牛排，你如果看见一个人要了一个十一分熟的刀子锯子都锯不动的那个牛排，那个就是小费。
什么叫做十一分熟？
因为他听了
给我吃，我要大你不能说十一分熟。
因为他今天听了，因为他听了今天的节目以后，他完全改邪归正。以后他去叫牛排，他一定叫那个最硬最老的。
要吃十一分熟，你就不要吃牛排嘛，吃鱼啊，对不对？鱼没有什么争议嘛，对不对？生鱼吃也不会被骂吧？对，生鱼片有些大部分都没有带血的，
它只是带菌而已啦。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已经为朱老兄算是替他平反了吧。
应该是替他平反了。对对
对
对,
对，我们也要感谢这个他神的造物，真的也是造猪这个动物真的是很好用。
对，
身上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来使用，感谢主。
还可以拿来做节目。好了，
对，更重要是还可以拿来当名字。
好了，那我们今天讲到这样子下次要讲什么动物啊？
那我们既然讲了猪，那我们就来开始讲十二生肖咯。
你这个一不做二不休，你不怕挨打？
不会啊，十二生肖里面有一只特别特别的动物，可以说是一只神兽啊，我们应该好好来谈论它一下，因为它简直就主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生啊。
有道理。你说那个
什么东西呢？
老鼠。
不乱说什么，这老鼠主宰中国人一生，这个才叫
讨。这十二生肖它不是排头吗？
这个才叫讨嘛。你们有听过吗？中国人又称为什么的传人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属神的，我是属基督的。
龙的传人呢？
哎呀，
我们
这个话我就不讲。
下礼拜的礼拜五无所不谈，我们就来谈龙。龙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
好吧，小贝你好好去用功啊。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龙影响我们的生活？
如果要说有一个在新约之后仍然是不洁净的，那就是它了。
好，下一次来谈这个龙。
你说你属不属十二生肖啊？不过是地上的动物。其实你说那位弟兄啊，他很严肃地跟你说，我是属神的。
对，
他的本意是好的，因为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于那个动物，而是在于这个动词属啊，属于谁，在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神圣的字。
对，
当然我们一般人在说我属猪属狗，并不是真的说我在属于一头猪或者属于一头狗，而是说我生的那一年人家算为猪年，就是这样子了。不过你要是信了主，你还认为你是龙的传人的话，那个问题才严重了。
好的，
好吧，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了，
再见。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事，是主耶稣创造了世界和一切所有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知道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吗？他创造了我们，他又从天上来到地上与我们同住，这是何等美好的事！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来庆祝他的降生。虽然耶稣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长大，他却过着一个完美无罪的生活。耶稣与我们是多么的不同啊！圣经里诗篇五十三章告诉我们，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是的，神看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都在罪恶中。这个罪使我们不能与我们完美无瑕的创造主在一起，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把所有的罪都背在他自己的身上，因着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他被人怨恨、诅咒、吐唾沫、毒打，以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对罪的刑罚。彼得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主耶稣死了，被埋葬。你知道之后的第三天发生了什么事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回到天上与天父在一起，同时他又给我们另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他会再回来。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1900多年了，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怎样回来呢？他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只能从神的话语里找答案，只有天父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派主耶稣回来。许多人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回来呢？因为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主耶稣亲自应许他的门徒说他会回来，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看见他乘着云彩回到天上，当他往上去，门徒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天使向他们显现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保罗也写到耶稣的再来，新约圣经记载了保罗写的14封书信，他不断地提醒各个教会的信徒主耶稣会再来，他鼓励他们要忠心地服侍主。彼得也在彼得后书3章写道，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又说，那些人故意忘记神的警告，创造天地的神警告他们将要用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他们还嘲笑挪亚造方舟，但是当世界被水淹没了，他们就都灭亡了，只有信神的人才存活下来。彼得提醒信徒们，这位轻慢不得的神在圣经里讲到耶稣一定会回来。你或许会问，他怎么样来呢？那两个天使不是告诉门徒了吗？耶稣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主耶稣会怎样来呢？会非常的快，甚至是在眨眼之间。当主耶稣在云中出现的时候，在眨眼之间，我们这些相信他为救主的人就会与他在云中相遇。使徒保罗在写给信徒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你就不用担心他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或者生病，甚至是已经死了，因为在基督里已经死的人以及那些还活着的人都要到主耶稣那里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景象，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改变，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就像主耶稣的身体，不再被罪、疾病和悲伤所辖制，再也没有死亡。难道你不希望主耶稣早点回来吗？还有，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说耶稣已经来了，他在某一个地方，你不要相信他们。当耶稣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将看见他在云中显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因着圣灵的能力与他相遇。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有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或许今天他就会来。实际上耶稣真的可能今天就来呢。使徒保罗和那些所有在早期教会的使徒们确信耶稣随时都会回来，那是1900多年以前。但到现在主还没有回来。耶稣自己说了两个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又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说，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让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有些什么征兆，比如说打仗，打仗的风声，还有饥荒、地震。他还说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保罗写道，那个时候小孩子们会更加的不听话，国家的领导人会更多的谈到和平的问题，这些你都可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四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三节里找到。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其实每一天都充满了这些事情，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或许今天就会回来了。保罗和圣徒们曾经等待着耶稣随时会回来，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准备好。现在我们就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确定你将会和主耶稣在一起呢？最重要的答案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是不是已经相信神的话，相信你是有罪呢？神说，我们都犯了罪，远离神，成为迷失的羊。但是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他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就在天上永远的活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已经准备好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你可以预备好，当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和他在一起。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并照着那里所说的去做。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你要注意听约翰是怎样对门徒们说的。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如果你的妈妈告诉你她要去买菜，然后她给你写下她不在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这样你现在就有一个选择，当她离开以后，你可以赶紧去做那些事情，或者你看看电视，吃点零食，给朋友打打电话，就耽误了妈妈让你做的事情。当妈妈回来的时候，你要么什么事都做好了，心里很坦然，要么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定下了在他回来以前，或者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所要做的事情。作为神的孩子，你把神交代的事情做得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甘心乐意地顺服你的父母，学习并遵守神的话，祷告，在学业上尽你的努力，向别人传讲耶稣呢？这些都是我们的王要我们做的事情。当使徒保罗年老的时候，他对年轻的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些奖赏是为那些活着时候侍奉主的信徒所预备的。让我来告诉你我对天堂美妙的期盼，我们在那里将会看到我们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当他们在地上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一天我们将会重新相聚，那个时候将会充满了喜乐，我们也会永远的在一起，你在那里也会遇到我呢。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或许今天主就会回来了。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在不久以前，我们的邻居凯文先生把他的卡车装满了，向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挥手告别，因为他要离开这里去一个很远的州。两个女儿实在是舍不得他，都在哭。凯文先生告诉他们，他必须先去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然后他会回来接他们去他们的新家。虽然这两个小女孩哭着看着他们的父亲离开，他们却又兴奋又忙碌地把东西和玩具收拾好，等着他们的爸爸回来接他们。他的确是回来了。这使我想起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经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在他死而复活之前向门徒说了这些话， 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天上，也就是他现在正在为你预备地方。那么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呢？是不是就是当时的那几个门徒呢？不是的，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耶稣正在忙碌地为我们预备一个完美幸福的家，然后他应许说，我会再来。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你应当忠心地侍奉他，向别人传讲耶稣，不要灰心，有一天他会回来接你到那天上美好的家，永远与他在一起，到时候你再也不想离开那个地方。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但你今天愿意接受他，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让我们再说一遍今天读的圣经经节，约翰福音14章3节，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